本节目由专做运动即溶茶的简直茶饮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我们终于接了简直茶这个第一单大广告，而且是独家冠名，让我连续三天没睡着。
因为有一天我在穿袜子，然后穿拖配拖鞋嘛，他就说怎么穿袜子你还要穿拖鞋，我说你不懂，这是现在最潮流的穿搭。然后他跟我说现在最潮流的事情是赶快找个男朋友。
在他的结婚上婚礼上主要担任以下几个职务，首先是司机，还有一个是苦工，还有一个是场地布置。
他老婆非常给力，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把什么计划全部定好，包括莫高窟的门票啊，然后各种民宿啊也全部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很牛逼，很牛逼。所以我当时
嫁给你
那倒不需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王的
球衣，我是老王，
我是阿毛，
我是 Plus，
我是一条江。
哦，
又换名字，
又换名字。之前这个一条江、大新疆、大江星，他已经不断的切换各种名号来混迹在我们那个，你是刷小号来我们这上节目是不是？
还刷小号，
好几个马甲，
没有听众，都是用自己人刷的，自己人刷的播放量。
我们这些收藏，我怀疑都是这些机器人，是不是啊？
以为有很多嘉宾，实际上都是一个一个嘉宾用三回。
对，人家诈骗也不过如此。
但是这一次不是诈骗啊，这次来的目的不是诈骗，
对，这次来是来分享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月干了一个大事，为了这期播客，我们筹备了一个多月。
对。为了这个播客，大家真的是费尽心思把这个月给它过扎实来，
又多活了一个月，
真的。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比较枯燥无聊，所以我们这个月
选择自杀，不是
选择 relive
重生。对，
太无聊的生活导致我们播客都没有什么素材。
对，
所以这个月我们从国庆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策划这一期播客。
是的，
对，我们想说把这个月的精彩过程给分享下来。
是，
所以我们就诞生了这一期节目，叫做《十月
简直了》，
简直
了。
对，
能不能起一点？我再来一遍，《十月
简直了》。
可以。这个我们本期播客呢，会分为四周的小主题去分享，分别是9月29号到10月8号为第一周国庆周，从9月29号这个中秋日开始算到10月8号。
是。
那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的补班周，连上7天的朋友们，
七天哦，
给你给给，
我们上了8天，
对，我们上了8天，从10月9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是分为补班周，
对，
还有一个富有周。为什么叫富有周？这一个时间段呢，大家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的工资，所以这一周大家按理说应该是最有钱的。
应该这一周没办法是富有周，是富有3天。
可惜在场四个人没有，没有人的工资是在这一周发的。
对，所以这一周是10月16号到10月22号为富有周，还有最后一周就是入冬准备周，因为现在进入冬令时了嘛。11月厦门应该可以冷起来吧？
很难啊，
很难啊，
很难啊。
那过年能不穿短袖我就笑啊。
就10月23号到10月31号为入冬准备周。那今天我是主持人，我就指定你们谁先开始，你们剪刀石头布吧，好不好？就不针对谁了。
哇，你这个游戏规则
这么指定啊？
这么指定，
我不
指定我们剪刀石头布。
对，指定你们剪刀石头布。
那我们剪刀石头布的声音要录进去吗？
我可以报给你们报数吗？你们就剪刀石头布，好不好？
好，
我就不剪
刀。石头
布，
哦，老王输了。
哇丢！
真的真的没有作假，没作假。
你老丢啊！啊，我要分享什么呢？
先从国庆周开始。
是四，我的意思是四周一起分享还是？
你就挑一周一周一周来吧。
对，一周一周。
你可以打开你的这个手机的相册。
不用。
按时间顺序，
因为我不喝酒，所以全部回忆都在我的大脑之中。
哦，
对，
哦，
不好意思，这个哦就是口误的意思。我现在要先过去忙一下。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9月28号开始到我们这个第一周，我是怎么度过的。首先是这样，我们因为要交接一些工作，九月其实在
不用这么细，你就讲讲，
听我讲完嘛。
好好好，
你他妈还 Q 流程，丢你妈！
我是主持人啊，你。
哦，不好意思，DM 抱歉。就是当时我们因为要交接一些工作，所以事情会比较多。这一周核心的围绕还是一个怎么样准备国庆带娃的一个准备，
哦，
就是准备了一些各种要回去的行程啊， 就陪我老婆回老家带小孩，然后小孩那几天每一天吃什么食谱啊，
临时学习怎么做爸爸是吗？
对啊，
不是临时学习，每一周到周末，其实他的这种节假日跟我的周末每到周五都是一样，就是因为要进入一个完全带他的这个时间，带小朋友的时间，所以你要去准备大概他的行程跟是否要约别家有小孩的家庭出来玩，这些你要提前敲好，不然没办法随机的嘛。
感觉就是围绕着小孩去敲一些
行
程是吧？
对对 对, 對，没错。
新展的私人秘书
有你自己的私人行程吗？
有，我安排了那几天怎么开始进入我78公斤大挑战的减重。那一周整整减了一斤，那一周减了一斤，因为带新展太累了，我每天晚上都吃大碳水。基本围绕我行程，就是把我的一个锻炼计划看怎么样塞到这个前后。比如说，大家不要找借口，因为有养孩子。其实早上跟小孩中午午睡的时候是可以去锻炼的，所以我用准了这两个时间，还是有维持住体重。虽然说没有掉，但是体重没有暴涨。因为那两带星仔的时候，就带我小朋友的时候，是很容易想要多吃的。这个问，我相信很多宝爸妈妈都有这种感受。
哦，
对。
听起来是枯燥既无趣，
对啊，
没有办法，因为这一周确实发生了这些。
听着就在带小孩嘛，
对啊，
对，这一
周是然后就边带小孩边跟自己的这个欲望做斗争。
应该这样说吧，这里面有个小趣事，就是我们不是回到了这个老婆老家那边，那有个我们当时住到了我岳父他这个朋友的一个私人的招待所，那个招待所是一个大厦里面的某一层，他包下来专门去接待一些客人。比如一些他比较尊贵的客人，那一天刚好没什么接待，中十一的时候就我们就住进去，然后各种设施都特别好，
一整层吗？
一整层，有我们就拿了一间，反正他有大概十来间嘛，里面的那种挑高风景什么都很棒，然后比酒店其实还舒服一点，虽然他装潢很简洁，可是按照居住的标准是不亚于 Plus 房间跟客厅这种感觉的。
哦，我操
，NBA 地板级别，
真搞得别人真的。这些播客播出来，大家都很想了解我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
到时候爆照。然后当时我住的时候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时是第一天去，然后正常白天就在外面啊，就走亲戚啊，什么什么相处朋友。好，到晚上了，其实八点多，大概因为家里人都喝醉了，只剩下我的另外一半跟我的小孩，然后准备给我孩子洗个澡。然后正常来说，我洗澡的流程是这样：我跟他全脱光，两个人站进去，水先浇我身上，再浇他身上，两个人开始洗澡。
有澡盆吗？
啊，这么神水，他是站在你胯下洗是吗？
不是，就是我给他浇完，再我浇我自己再浇他，这样两个人同时洗。
哦，
那正常来说是先帮他洗完，再帮我自己洗，然后把他递出去给我老婆去帮他洗澡。那天就很搞笑，水龙头一撞开。那我就跟星仔站在那，正常他在家里洗澡是有玩具的，本来就没有玩具无聊，他就在旁边已经在闹说：“爸爸怎么没有玩具啊？爸爸水好了吗？水好了吗？”我们俩就看着那个水一直在冒，但是呢，等了大概5分钟没有热水，
为什么？
就是没有热水，可能好像是当时后面有去问说，好像是因为长期没有人住，他把那个热水闸关了，然后那个他们是一整层有点像中央空调，然后如果要开启好像要提前多久，反正要挺久的。然后你就看到两个父子都是裸体站在一块玻璃面前，那非常搞笑，两个人蹲在那边看那个水流，就是那个莲蓬头是这样的，我给大家比一下，是这样往上涌上来的，这样一直不断的涌上来，躺平往上涌上来，然后一对父子正在看着，然后我岳父跟我岳母也就进来了，然后大家没看到我们裸体，就说他怎么还不洗澡，你们两个你们是
他们看到了什么？
没有看到，他们就听水的声音，但不像洗澡正常的那种
冲到身上，
冲到身上或泡沫声，然后而且听到我跟新来聊天说：“你们是洗好了吗？怎么没有洗澡？”我说：“没有热水。”他们说：“哈，没有热水。”然后这时候我老婆进来就看到这对裸体父子站在那边，然后望着那个莲蓬头说：“妈妈没热水，哈哈哈哈哈哈。”然后我们家里人竟然想出一个很荒唐，说要不要去接热开水浇在小孩身上？我说这会不会属于犯法？很危险，所以就是这一件事是让我整个那一周印象最深、最荒唐的那么一件事。
哦，
无聊。
你刚刚说你要刚刚说星仔没玩具玩，说爸爸是玩具借你玩，
什么玩具借？
爸爸有带玩具，爸爸那个玩具借你玩，我还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
没有，那我们以前他这个玩具很早就已经玩过了。
很抱歉， 组织大家剪刀石头布，让老王输。
所以核心点是什么？核心点是，就是整个那一周对我来说其实有点痛苦，就是
因为我们提早上班了，是吗？
不是，跟这个原因没关系。你在讲什么？你就是本质还是因为这个？
确实，
周末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理解那种，就是有宝爸宝妈听到这一段应该深有感触，说一到节假日，爸妈反而没有任何放松，就是经常大家有人提说。到放假的时候不带孩子觉得孩子很可怜，带了孩子觉得自己很可怜。
可以，这个不错。
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这种近的还有听说十一去广州跟什么杭州的，说去动物园里面又要安抚动物又安抚孩子，感觉自己就像个喂养员。对，好，
可以。那接下来
让那个吧，
对，
一条蛇布啊，
一条江，不要再剪刀石头布了。
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
行啊，
剪刀石头，
那我也加入吧，这次。
好，剪刀石头布。
哦，那
如你所愿，这胜是如你所愿的、啊。
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
好，
慢出，慢出还输了。这一把剪刀石头布，第一把是 Plus 输了，第二把是
阿毛
一条江输了。
一条江。
我的记性不太好，所以我得翻看一下我这个朋友圈。
好啦，
但是其实我的国庆周基本上就是围绕的一件事，就是出游
哦，
大西北，
说头发出游，
毛脸出油啊，会反光啊，出了一整周的油，
那很厉害。
这个国庆主要哦，首先进入国庆的那个中秋，家里组织薄饼，一提到闽南、
哦、
对吧？嗯，一到闽南中秋就是要薄饼，
没错。
状元了吗？
我们家每次薄饼都会连同把我的生日一起办了，
因为你与国同庆。
对，因为我的生日恰恰好好十月一号，
一生不能叛党。
对，然后我其实这个事情每次把中秋和我的生日一起办，主要还是我家里他们就是喜欢凑热闹，我觉得。
对。
他觉得把什么事情都搬在一块，热闹一点最好。
对。
然后
很有效率啊。
很有效率，对。然后，但是他们有机会的话，绝对不会只办这一场。他们巴不得中秋办一次，我国庆那一天再办一次。
真的。
因为他们就是希望能聚在一起。
哦。
然后，
那这次旅游有他们吗？
没有。
真的没有。
这次旅游完完全全就是跟舍友，大学的舍友出游。哦，然后
跟家庭无关，
对，跟家庭无关，无关风月。然后
舍友
说到哪了？
你们男女混住吗？
没有没有，你们都在想什么啊？
是
出游是
去哪里？你是想跟我们男女混住？
不是，他照片是两男两女啊。
那我就不能跟那个男的是舍友是吧？
我也想两男两女混住。
很晕呐、啊，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那 Plus 这次出游是去到什么地方？
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 Plus 第一次去到这么远的地方。
对，这一次出游，我们计划了在一个月前提前计划好了。我们四个人，首先成员的组成是一个我的舍友，还有我舍友的他老婆，然后还有他老婆的闺蜜，我们四人。
他岳母
不是。
哦，所以只有这个舍友跟你是比较
认识的
亲近一些。
对，但是他老婆我之前也就见过了，因为我之前有到他的老家去，
哦、
有
你去那个女的老家干嘛？
他们是同一个地方的人，舍友的老家，在那边就有认识了，已经认识蛮久的。然后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一起出行，然后去的地方就是我们青甘县。大家常说的青甘县、青海和甘肃，
哦，
嗯，环大西北。然后我们整个
先分享一下，这是你第一次去大西北吗？
当然是哦。Okay. 如果内蒙不算的话，那是内蒙应该不能算大西北吧？
肯定不
算。
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去。然后呢，我们这个出行的计划了
一个月
之前就计划好了。但是当时我不太抱希望，因为我觉得这个成员的组成不太靠谱。
为什么？
可能会搁浅哈。
为什么会搁浅？
因为就我首先我那个朋友是不干事儿的，
哦，
但是他老婆的战斗力很强，他老婆就是基本上策划了整个
什么星座，
什么星座
整个行程，什么星座？天秤座。
果然是我们天秤，
太牛逼了！
天秤再加一分，
太牛逼了。
那她那个闺蜜什么星座？
她那个闺蜜是
应该是纯辅助，
处女座之前那个巨蟹座。
哇，那
是不是
怪不得是辅助？
处女座哦，我
哎。处女座前面
是
狮
子座，但他是不是他是巨蟹？他是巨蟹。
那你的舍友是什么星座？请分享。
他是1月25号。
1月25号，
水瓶座，
水瓶座，对，
水瓶座，
一堆风向啊，怪不得不干事了，水瓶真的啦，OK，
对，然后他，我本来以为这个计划是会搁浅的，因为这个组人员组成我就觉得不太靠谱，但是他老婆非常给力，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把什么计划全部定好，包括什么。莫高窟的门票啊，然后各种民宿啊，也全部都安排的妥妥当当，很牛逼，
那不深得你意，
很牛逼。所以我当时
嫁给你，
那倒不需要。然后当时我，因为我是可能是在出游前一周，我才开始
洗头，
进入他们的那个群聊里面。
为什么？
被选吗？
一开始都没有拉群聊，就是我完全就是被他们排在外面讨论的一个人。
为什么嘛？
就他们来组织，因为他们。因为我本来就不太抱希望，然后他当时就是通知我一下，说我那个室友说你不用管了，就是我老婆那边全部全权参与，你就当花瓶就完事了。
嗯，
然后我就说 OK。
那花瓶
不
能进组
是
吗？嗯，花瓶不能
进组，花瓶可以进组，但是他们
不用太早进组，
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的，所以他们可能就私下面聊
、
哦，然后也不会在群里问过我的意见，然后到出行前一周。然后才慢慢开始分享说，哦，这个我们的行程已经排好了。
那
你
脾气
过目一下，
你脾气很好。
因为我本来就，首先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出，
他以为
就是用去参与这个计划，我就是我就跟着组织走，组织怎么安排我怎么服从就完事了，对吧？
嗯，
你既然不出力，那你就得服从啊，不然你有意见，你有想法，你要提前说嘛。
对，
那我没有，我就服从安排。
那是
对，然后之后我们。整一趟行程的计划就是我们一开始从西宁出发，落地西宁之后，我们自驾开始不停的开车，马不停蹄的一直开，然后往甘肃开，开到敦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中转站，然后再从敦煌折返回青海到西宁结束旅程，然后但是主要还是看沿途的风景，因为青海沿途有非常多那种盐水湖啊，
嗯，
还有那个什么
羊。
羊啊，对，牛羊特别多，
就是，
然后草地啊，沙漠呀，就是这一路上基本上能看到的自然风光都看了一遍，包括雪山、沙漠，然后青海那个盐湖，然后还有什么戈壁。
你是不是不记得有什么？你
有
两遍了，
有，因为我就是我再形容一下，形容
你这盐湖最少讲三遍，
你共去了几遍？
真的很美
哦，好，
所以说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真的想去看的话，这条线上最值得看的还是就是青海的盐湖。
盐湖
就那个盐湖，别的地方看不着，哦，就那颜色，那清，那透亮的感觉，那翡翠。哦，
你喝了有喝一口吗？
太咸了，喝了会高血压。那个真的太咸，别问我怎么知道。
从去那边到回来一共去了几天？就是
一共
整个国庆
九
天，
打满九天，
打满九天。
是山图吗？
对，这个是叫什么东台塔什么？
省下来觉得可以当壁纸。
对，东台奇尔什么湖的，那个这个湖我们很幸运。之前我问过有去过，就是同样跟我们去青甘县的同事，他说当时他去的时候，这个湖就已经干掉了，就没有景色。但是我们这回去的时候，他又因为好像说青海政府那边又在给这个湖灌水
啊，不是雪山融下来的水。也是政府灌的，
不知道怎么灌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景点又恢复了，而且这个景点不需要钱，
哦，
这个景点比收钱的景点还要好看，
所以大家记住，免费也是有免费的好，不要
对，因为
收费的好，
因为它一条路都是自驾的话，你很多风景沿途上都是看的，不一定需要进景
点。人多吗？我想问一下。
对，说到人多不多这一点，他们有一个很得意的事情，他们说称为他们是自驾鬼脑袋，就是。我们在出发前的前一天，我就在说，哦，国庆去那边自驾游的人应该会很多吧？然后他们就马上反驳我说，别怕，我们选择了反着走，就是正常大家小红书上或者攻略网上的路线都是从青海出发，先去沿着青海走那些湖的路线，什么青海湖啊那些，然后再到敦煌。但是我们是从北边走。就是绕北，就是绕着他们反方向的方向走，所以我们那条车道真的
没车，
没车，就基本上不堵。
你这个同学天秤牛逼，
有什么问题吗？就大家这么走，然后跟你们是反着走，会遇到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逆向啊，一路滑，滑山吃了很多，
真的，一路上其实也没有说路比较难开之类的，
轮流开吗？
我们轮
没有没有轮到，
他
没轮到，
我轮到了，
两千四百公里，他开300，你说他轮到了？
我们四个人这九天下来总共开了2900多公里，
嗯，
然后 三个人开轮着三，我应该能算一下，我能有摸到方向盘，至少开了一下，但是为什么后面被剔除这个轮那个轮换阵容里？就是有一次在高速的时候，他们都在睡觉，然后就突然不知道就是在发生事情的前几分钟他们都醒了，然后我还在开嘛，过了那几分钟之后突然有辆大车要那个大卡车要往我这道避，然后大卡车还没看到我，然后我以为他看到我了，我就不让他，我就一直走，然后真的差一点他那个大卡车的尾巴就会撞到我，
哇，很危险
耶，然后他们全在后排说快点按喇叭刹车就很害怕，就一醒来他们就又冒了一身的汗跟喝了一
他们醒得很及时，
对，就是醒了很及时，他们就醒了很及时，说一醒来就经历这个事情，马上就不困了，然后后面这个事情之后就把我
剔除
轮换阵容了，把我安在那个
换下，
把
我
安在，我
估计是那个他舍友跟的那个父母跟那个老婆的
父母
给他打电话说你们有发生什么，然后他们描述这件事，他们说记得别让这孩子再碰方向盘，
反正就很巧，
回想一下，就是你会对你有阴影吗？
不会啊，不会啊，我是觉得那个，
你是觉得还好，
我觉得那个大车司机是傻逼啊，就是我，
他是视线盲区吗？还是
他们说最后他们说是视线盲区，因为我觉得他那边是我看到他那头那个后视镜有好几个，我觉得按道理来说是看得到我的，
他变道不是按理说应该先给你一个
在你左边，
对啊对啊，但是他是直接就。我还在这个道上，他就直接就是不让我，就是要变过来，在高速上，那速度很快，我稍微被他擦碰一下，我估计就我们这整车就飞了。
是啊是啊。
所以后面我就变成了黄金副驾，就永远
有什么用黄金副驾。
我黄金副驾就我坐副驾的唯一优点就是我绝对不睡觉。
哦，
我坐副驾我疯狂的给你打鸡血。
你是本身不睡觉吗？
我
车上
本来也不太
睡，他本来就有习惯说坐副驾，
对，我坐副驾
他就给他赏巴掌，
那倒不是，
争取让教练把你再
对，然后
进入轮换阵容。
等我到休息区的时候，那方向盘上全是血，因为我
就给人家鼓掌。
不知道我坐副驾我就有个习惯，我就是不睡觉，我坐后座我能睡，我就在车上我能睡。
之前带你去统安的吗？你是最最
没睡，我真没睡，我只要坐副驾我不睡的，然后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就。第一次在外省，哦，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吧。第一次是在北京，第二次这一次在外省过生日，没有家里人一起过生日，跟那个朋友一起过的。然后之后还有就是收获了很多美景，其他就没了吧。至少
我还以为是美女，
美女也很多了。
如果这次行程是十分满分的话，你愿意给他几分？
我给，
好好想一下，给好好想一下，
我给八分。
我觉得只能给七点五。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0.5扣在安全意识上，那大车没按的东西啊，到时候
要扣我0.5
分就打不了了。那个喇叭他们没叫他按，就没有人。
我本来也是7.5，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安排，就是我很轻松，我无脑出游，我觉得非常
轻松，
八分。给天秤座点赞，
他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有多危险。其实他出去玩那个的时候，我
对，因为我后面他们有说，就说问我为什么不按喇叭，因为我没有这个。
习惯
不是习惯，就是
厦门全岛
不太熟练，不太熟练，就开高速不太遇到这
不是跟高速
大车的情况。
他的这个其实还是就是经验不足啦，
对，就没什么经验嘛。然后那个大车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说他可能就真的是你是在视野盲区，但你就应该按喇叭，
对，
让
他
听到，他就知道了。
当时他说我整个内心很害怕，脑子已经脑补到说
我躺在床上，
不是不可能，哎，不是躺在床上，是你走了，然后
我想喝减脂茶。
可以，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他们喊你说快刹车按喇叭，你没有直接踩到底的刹车，
没有
你点刹吗？
我点的，
哇，
对，
就
是，还
是
有一定安全意识的。
是我其实我早我已经意识到那个车不想让我了，所以我其实已经在刹了，只是
这样
我还在试探说他会不会让我。
你这是在跟死神抗争。
所以大家也知道，天秤的倔不能放到驾驶上面。很危险，
其实是安全的，真的真的，
绝对
好了好了，
只是他们害怕而已。我个人是没我后事后我都没觉得有什么危险，我只是没按喇叭而已。
其实后面听到说他开的少，就知道为什么这趟这么安全了。
我后面一直毛遂自荐说，哎，给我开吧，因为他们另外两个人都累成狗了，有一个人连续开了800公里，一天开了6个小时。
是谁？
就我那个舍友、嗯、他经常出差开车 出差，所以他驾驶技术
很
熟练、
哦哦、
那你话题也蛮多的，能一直
我是真的一直聊。我后面两个女生睡觉，我就在前面，她在分享她最近听什么歌嘛、然后她又很爱听一些很
演唱会开始
不是土嗨的那种歌、
哦
就是、
那边万能蹦迪很适合她，
很适合她，她就是为那边出生的出来的山东的。
OK， 那我们有请下一位，
下一位
一条大江开启他的分享。
我输了哦，
对，我是最后一个。
我是给这一周做了一个关键词，做了一个关键词，叫
是什么？
叫陪伴。
陪伴，
好煽情啊！
跟老王一样，陪伴。
对，我，但这一周我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那个圆环挑战。
首先，这个圆环挑战已经是第二个月了。
对，第二个月，然后我们每
个
月对每个月都有一个就是指标，男生的话都是达到次数是18次，
本月十八次，
好像不是
九月十七次，
17次。
然后女生的话，因为会来那个姨妈一周嘛，所以就是14次，这个月是15次。然后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我们这个月为什么这么努力，就是因为还设了小奖励。
就是其中一个小奖励是最快达成这个目标次数的人，他可以获得
最慢的那个人
送的一个30元的礼物，
精美小礼物，
哦，精美小礼物，30元精品小礼物。
而且这个小礼物还要让那个最快的那个人
认可，
然后那个发自内心的喜欢。如果不喜欢，
如果不认可，是不是一直收礼物？
就下个月要多加一次。
不是，
哦，
不认可的话，收礼的人可以选择惩罚他。
怎么惩罚？
就下个月加一次，
都有选择的。我们都是给选择权的。
不是，啊，那怎么惩罚的？
就是让你下个月的那个次数打卡成功次数要加一次。
屁股撅起来惩罚我，
攒一次，
攒一次。
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当月完成次数最多的人可以获得其他三个人的
跪舔
的，
啊，最重要是跪舔，
最重要是跪舔，要跪下来，
一定要而且要跪
下来，要跪下来吗？
从今晚开始，大家都别休息了，
已经有人输定了，我拼了，我不可能跪的，
不是一个对三个吗？
三个对一个了，
就是，次数最多的嘛。但是如果出现平手的话，那就是二对二嘛。
没有平手啊？
有可能平手啊？
怎么可能平手？
就我和。我现在
他领先你2次啊？
没有，他现在
我现在和阿毛是一样的。
没有，怎么可能啊？
22次哦。
你现在你都不看群里的那个那个公告是吧？就次数最多的人要接受其他次数更少的人
对
的一杯咖啡
或者茶，
对，或者茶。嗯，
那我想喝减脂茶。
你比 Plus 还尬，
收多少钱啊？这是
第一次接广告，是不是？
对，确实有点生疏了，生疏。
不好意思。
好，那就是首先进行了一个圆环挑战活动，
所以我第一天就不肯落下，
哦，
我第一天就开始，第一天就骑着那个共享单车到我家附近的，没有到我家附近的超路，然后健身完再骑着车从我家。从健身房骑回我家，嗯，然后因为我的每天的卡数，不管是传统力量还是什么训练，都到不了我的目标值400，所以每次都是得，比如说拼一个骑行，或者
拼一个骑行，
拼一个骑行，或者
你还有套餐呢，啊，麦当劳一加一啊，
或者拼一个走路，
拼一个走路，或者是那个徒步，或者是那个登山徒步，然后所以我这一个整个国庆周基本上
都打上了吗？
除了2天，哦，后来来姨妈了就没打上了，基本上其他都打上了。这整周都在陪我妈下象棋。
好，整周下。
那我很巧，
而且
我陪我爸，
他的胜负欲非常，他的胜负欲非常强。
所以你一直赢你妈？
我一直输我妈，但是
他还愿意跟你下。
就是我们的水平处于这一盘我输了。下一盘我又输了，但是我就是有一盘会赢，他就觉得不能让我赢，然后就会再，哎，要不要再来下一盘象棋，他要证明他的实力，然后我看他还会去看那个什么那个 象棋的视频号。
战绩统计下来你赢了几把？5把有没有？
有
5把。
因为我们
下50把有没有？
因为我们下的次数太多了。
到底下了多少？你
对，下了几把？
粗略的统计
基本上每天会下差不多快2个小时。
两小时可以下
一个下午
280，
没有一天一个下午两一个下午可能
一把可能有快的快的，比如说十分五分钟也会有，慢的话
快的是什么？直接你妈放两个纸说将军这样的。这叫快的，慢的就是你妈说
你们会
炮哎将军，
你们会下象棋吗？
会
对啊，怎么骂人啊？比如说有那种双炮将或者是传统那种引法的那个，他就我想太少的时候他会直接摆那个阵法就马上就把我将
哦，他 有自己的套路，
对，
有
自己
的战术，
对，有自己的阵法。
他
那你有破解过就是你每一把都要进步然后最后你成了棋圣这种
感觉吗？对，就是这样子。
我
最后我
说你
对
你最后就是棋圣。
你怎么露出了那么骄傲的表情啊？
因为我蹬鼻子上脸、啊、
其实没关系，你如果真的你妈把你赢急，你 约他去楼下打橄榄球，你现在有锻炼能把他撞烂。
因为有一天我在穿袜子，我然后穿拖配拖鞋嘛，他就说怎么穿袜子你还要穿拖鞋，我说你不懂，这是现在最潮流的穿搭。然后他跟我说最潮流的最潮现在最潮流的事情是赶快找个男朋友。
那所以最后你到一个什么水平？如果从国庆第一天你是一个小白水平的话，到国庆的最后一天你成为了
小白 plus。
小白 plus 、哦、那这你妈妈没有教学，
你妈
是虐你
厉害的吗？
不是的，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可能就想个三四步，
就是两个无聊的女性在消磨时间。
对，然后
为什么？但是你们家蛮文雅，会选择象棋。
我们小时候都会下象棋。
我们家的阿姨都是我，像我们家的女人都是选择讲对方这样讲隔壁小区坏话。象棋是我手机看，
小时候会买国际象棋、象棋、围棋。就都在那边下，没有，还有一个没说完。
哦，那你
就我就是我看了五部电影跟一本书，
哇，
就是我自己，一本书叫《1984》，嗯，对，阿毛借我的书，然后
谁写的？
嘿，你借人家的书，你问的
吗？你问现场提问？
奥什么吗？
我也忘记
了，我想不起来。然后换点 plus 补一下。
我没看过这本书，
过吗？
我没看过一九八四。
哈？
我看过，我看过那个1984。
另外一本，
村上春树写的。
对，但是其实1983比较好看，你们没看过？
1983。
聂小象十二月晴朗。
你有看过1988吗？
没有。
过吧。还有呢？这是其中一本书，还有呢？
然后五部电影就是《让子弹飞》。还有《无间道》，重温《无间道》。
烂子弹是哪个？哪个烂子弹啊？是江湖岛的，是不是啊？烂子弹啊！他哥哥那部其实蛮厉害，叫《让子弹飞》。但我第一次听到烂子弹，是说那子弹最后没有打出去，对不对？
对，让它飞一会儿。
对啊，烂子弹飞，
烂它飞，
垃圾弹呢？
然后《无间道》汉尼拔三部曲。就是红龙
汉尼拔山。你能停的你蹲点也很奇怪，你是谁他能拔山呢、啊、是愚公的弟弟吗？好吧好吧，你说
汉尼拔三部曲，红龙、沉默的羔羊。
什么龙啊？
红
龙
就是讲他为什么被抓的一个前因
前传是吧？
看他的故事。
确定叫红龙吗、
哦、红色的龙。
红龙、
嗯、红龙。
哇，你这个普通话真的是。
那这几部作品哪一部给你印象最深刻了？
烂子弹飞，
还是那个沉默的羔羊？
哦，沉默羔羊，因为什么？他吃人家脑子。
对，吃人家脑子。
是画面让你留下深刻，还是
这个画面在国内的这个平台上面是被删减的？然后我是
看
到弹幕，我不是看原版，那我看到弹幕说被删了，我就。各种去那个外网去搜，然后搜到了他的原版。
啊、不是外网，
不是外网，
科学上网。
他不是、哎，也不是科学上网。那个大江从他爸爸碟片里面拿了一张碟片出来看，跟外网什么科学上网完全没有关系。
我从我们家抽屉里面的一个小碟片打开了这个
原版
，然后原版里面就是有这个汉尼拔医生把活人的脑子割开来在餐桌上吃，让那个人吃他脑子，那个画面就很冲击、嗯、
那到阿毛来分享一下你国庆周都发生了什么。
我国庆这周，我你们是国庆周，我是喝酒周。
喝了多少啊？九周啊，
九周
啊，九
周啊，两个多月啊。
因为这个国庆呢，我的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表姐她结婚了，对，所以为了压榨我们这些弟弟把我派出去喝酒。我这次在他的结婚上婚礼上主要担任以下几个职务。
以下
几个职务。
父亲。
首先是司机。 啊，还有一个是
保
安苦工，
苦工，
还有一个是场地布置，这三大职务。
这场地布置都是你来啊？
对，场地布置，因为他们预算有限，只能请我们压榨一下我们这些弟弟。
我想问一下，总共有多少个弟弟？
一共含我在内，三个弟弟，
跟你一个职位职级的弟弟。
我们职位没有冲突，
没，就是就都是同事嘛。
对，都是同事，
没有高最高级别的弟弟吗？
最高级别
高基地，
最高级别弟弟有啊，他的亲弟弟，他有个亲弟弟，哦，对，跟他差两岁，
就是活干最多的，
活干最多，最爱老被戏，
对，但是钱是拿最多的，
还有钱，
还有什么钱啊？
因为像
舅舅
反亲，他去接他回来是有钱的，哦，对，加上他，我哥哥就是我家哥哥，
你没
收吗？我没有，苦力工，苦力工，
纯苦力，被白嫖，
对，纯被白嫖，哇，还要喝酒，
难受啊！
我天哪，那你这个叫你姐再结一次，你换角色。
因为他弟弟就是他的亲弟弟已经生小孩了，他小孩拿了很多钱。
哦，
对，他有一个，我
心来见你，
是不是？
对呀。
哎呦，那我从头开始捋一下哦。
好，
他们这个婚礼仪式分为三天，第一天叫我把它翻译成
拜提公，
不是普通话叫盘蛋。
盘蛋就是
挖蛋，你们有听过吗？
没有。
然后这个盘蛋的闽南话我们就叫挖蛋。
哦，我是挖人。
老王知道这个词吗？
没听
过。
就是大概他这个仪式就是把女方的东西搬到男方家去。
哦，
对，他是这么一个流程。
就是那个吗？
嫁妆。
对，嫁妆。
货拉拉。
对，货拉拉。然后
搬家也有仪式。
他这个对，大概就是他东西先收拾好，然后男方请几个人过来，新郎不会过来，新郎会请几个人过来，这几个人过来呢还要吃鸡蛋，每个人五颗鸡蛋，先炫五颗鸡蛋，
怪不得盘蛋。
对。
对呀，啊，没错，啊，
对，然后一些聘礼啊，聘金什么，他会全部带过去。
他是真的现金带过去吗？
对啊，
不是，他会写成一张收据。
OK， 你
还会开一张收据，没有，会裱在一个相框里面。
哎，那我好奇的是，我有看到过那种聘金裱在一张板上面，那可以瞎报吗？就是
神经病。
比如说
那张单据是银行开出来的，
对啊，
上面会有银行的盖章。
哦，好的。
整天就想造假。
然后这一天还会请村里面的人吃饭，就是请女方这边家里村里的人吃饭，告诉村里面的人说：“哦，我嫁女儿。”
我打断一下，想问一下，像这种仪式是如果一方是城市的，也要去遵守吗？
如果你有，也是商量吧，我觉得也是商量，
也是商量，嗯，就是说，哦，对，所以建议各位听众不要找农村的。好，没有继续。
然后第二天呢，就是男方那边的宴席。有些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简化，就可能男方女方一起办，他们没有简化，就是在第三天还有个反亲宴，嗯，然后这中间又发生一个事情，男方这边宴席呢没有请我舅舅去，啊，就等于说女方
最大的头号 boss 没去，
对，他就只叫了几个人过去男方那边吃一下，就这样子，然后没有叫我舅舅，
公司老板没请亲公司门口的保安去。
对，
什么情况？
因为我是这个担任的司机的职位嘛，在第三天我姐姐请这个反亲宴，我姐姐他们家请这个反亲宴，我就负责是接送这些长辈，哦，我就去外公家接舅舅，外公年纪比较大，他就说不去，外公暴怒，那天他说舅舅你都不请，还今天还想请我们去你的反亲宴，哦，就超级生气，然后后面是
有没有摔挂包，
就差摔挂包了。所以我而且我也外公，我第一次见外公生气，我长那么大，
真的，啊，
因为之前都捅人，还是稍微生气，
然后
淡定的捅人，
就是这是第一个暴怒的点嘛。然后第二个暴怒点是他，我舅舅后面去了，但是舅舅没有坐主桌，
坐
哪里？巨生气，
坐备用桌，
坐第一主要桌子嘛。
我知道，就没有坐主桌，
为什么会这么安排，啊？
针对舅舅，
然后
舅舅是怎么了？
舅舅没什么，就可能因为舅舅
舅舅最大好像，
对，因为我舅舅是属于那种平时话很少的，他什么都 OK 什么都好的那种，哦，然后中间因为我做司机嘛，每天都是最晚回去的，每天我都
和
对有时候会安排，我就不做司机了，我白天做司机，
啊，
晚上我就是安排这些人要按时，比如说你要回家要给你叫人回家，你要回家给你叫人回家，这样子就安排这些，嗯，然后我一般都是最晚走的，一般我就会听到我姨丈在跟我姐姐说怎么样，今天我们这个场面好看吧，我听了三天了，
好看吧，
对，就是感觉他做这场
他很得意，
对，只是为了让村里面或者是其他人知道说我们办得很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司机这个职位结束是不是要把车还回去，
对
对，我在还车这一天 我就按照领导的指示，按照我姨丈的指示，把车停在一个固定位置，因为他那天酒也喝多了，然后我就把他就让我把钥匙放在他们窗台的一个位置，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把车的位置拍好，然后把那个钥匙放的位置拍好，我就发给我姐，因为我按自己听说是我跟我姐姐对这个流程嘛，我就发给她。然后我妈在旁边看到，她就说：“她说你还发给你姐姐干嘛？”我说：“发她什么了？”她说：“她已经不是我们家里人。”就是这么跟我说。
怎么？你们家家人是要上微信的？
就是对我就会感觉说，
你们家好酷啊，
超级怪。就可能她哦，把女儿嫁出去以后，她可能就是男方家人了。她说：“我要把这份再发给我姨丈一份，或者发给我哥哥，或发给我嫂子这样子，不要再发给我姐姐了。”然后近期，
那请问谁能联系上你姐姐？谁是你们
家里有鸽子？
就感觉隔离感很强，
玻璃感，是不是隔离、
啊啊？玻璃感啊，玻璃感很强。拍谁啊？我这个文化有限呐、啊，
文化有限，
文化有限，
不要给文化有限打广告。你参加完这一周玩，就是这样的一种婚礼，对你来说，因为我听阿毛表达说，他好像不想再办国内的婚礼，那对于。不想办国内的婚礼这件事情是这周给你的刺激很大，还是其实现在的人情关系让你感觉说不想再办了？
就是我会感觉真心来祝福我的人并不多，就是因为参
不是你结婚呢，
我深入参加这场婚礼，加上我之前做一个时刻参加别人的婚礼的综合情况，综合表现来看，我就是不想在国内办婚礼。
那我想补充再问一下你，我的结论是你是不是会有感觉到，特别是因为你是99年的嘛，等于说是90末2000年初的这样状态，等真的是我们的 new generation 的状态。对于未来婚姻，你的看法是不是？假如我这段婚姻会被家里操控的特别严重，我就不办了，或我就不结婚，会有这种想法吗？
或者结婚是要结的啦，不会做这种形式吧？我尽量去跟家里沟通，说我不想做这种形式，做这种。连办三天，连续喝三天的这种形式，
所以你觉得你还是会结婚的？
当然会结婚。
办婚礼说错，不是结婚。
办婚礼当然会办。
就这种婚礼你能接受？
这种我不行。就
是
这种传统婚礼我不行。
包出去了很多那个红包，你会因为想要收回红包来办这场婚礼吗？
不会，没必要委屈自己了。
嗯，因为没包多少出去。
说万一你外面欠300-400万，可能就要开始办婚礼，连办六场，老婆都不一样。
可以。
OK， 那到我了。我们来说第二周，第二周是什么周？
第二周叫补班周。
补班周这一周，其实我们
上了7天班，
我们上了8天。我们走，因为我本身是老板，我们做的是超级压榨周，
辛苦辛苦，
就
像我姐压榨我那样
啊，那不一样，我们给钱，你姐没给钱啊。而且我们是干正事，没有喝酒啊。那这一周有个重要事件，我们
广告，
我们终于接了简直茶这个第一单大广告。而且是独家冠名，让我连续3天没睡着，
真的，
真的，
看来变变给了，
变变给了，比吃生蚝
都开心。然后说那个简直茶真的提神效果非常好，
非常好。那天我喝完之后，简直了，
简直了。
我到了凌晨5点起来，给自己放松了一下，才心满意足睡着。
我这效果，我特足了，这麻利啊！
我那天成为了第一个串儿，
这是给拖拉机加上了。97号汽油啊，
真的是这种感觉。然后那一周还有一件，有两件小事，但是我对我来说挺特殊，就是那是一个怎么说呢？
月黑风高的夜晚，
不是应该这样说？那一天我跟我心爱的阿毛聊一下天，我们确定了阿毛想要去做个人账号这件事情，因为那一周我们在。商讨说除了我们做国王的球衣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东西能跟大家去分享，所以抱着不想让，起码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不想让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我们想做一点真正关乎热爱生活的人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想说怎么传递出我跟阿毛心中那个执念，就是抠，就是不花钱的生活。就是我觉得我们俩
劳动力可以压榨，但钱不行，钱不能花。
因为那天我跟阿毛聊到一个点，就是我们想分享很多真正去物质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让自己能过好的，然后包括说想通过阿毛这个非常菜鸡的状态来告诉每一个普通
的年轻人吧，或者说有一点点小梦想的老人，怎么样去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生活方式。
听起来像是个很长的纪录片的形式啊。
对，
因为你要体现阿毛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你已经错过阿毛变化最大的时候了。
是什么？
之前呢、啊？之前阿毛从之前变到现在已经变化很大。你们如果从当时开始记录的时候，就
其实我们也是
很多素材了。
没有 GoPro。
对，当时我们觉得已经很可惜，但是我留了一手。其实我平时有偷偷记录它。
对，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候。
对，
要么是十年前，要么
就
是
现
在。
对，
微微，大家要说我的成长空间还很大，现在努力还不够。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发力于很多事，
其实是在说你以前很糟。
就是我们在视频端口想让大家看到更多是能看得到和借鉴得到的一种生活方式，毕竟大家通过播客只能听到我们的一些声音跟样子。
我操，要露脸啊。
对，
完了完了，
接下来大家就会看到
掉粉了。
真正不一样的阿苗。
阿苗，
对，
想一想阿苗、
啊，这是第二个工作之后事件，然后接下来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事件，不
好，不听了，
好，那我拔麦了啊，就是那一周我获得了我的 iWatch，
新表上任呐、啊，
新表砸，
分了48期，
没有分了72期，
分了48期，库克都哭了。
而且是低息啊，
苹果因为你这个都掉股价了。
对，其实为什么会更新这个表，我想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表对我来说意义深厚，这是我第一次用上 Nike 表带，没有说得很穷酸。是因为这个表让我确确实实在上个月物尽其用，让我把我的 S5 这个叫做什么寿终正寝，让它退役了。然后也是我应该这样说，为什么 S9 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应该来说它是连接了 S5 的重任，因为 S5 是我第一个数码产品，从全新购买它到用到它，真的我觉得用不了，或者说很多东西都不行，因为我那个手表是 之前是真的电量完全坏掉，它已经显示维修很久了。大家能想象吗？带一个苹果表出去，手上
还要
缠着手充电线，我的表，我的手机一天两充，我的表一天三充。
你不是买了华为吗？
对，买了华为用
的，他买了一个手环，
给送了我母亲。
哦，
每天先监控我母亲睡觉，这头有数据连接。
你母亲的睡眠质量好吗？
还蛮不错的，
没什么烦恼，
没什么烦恼。然后说到就 S9 这件事情，确实是让我着实升级完装备之后，觉得是第一次是由需求跟达到自己的目标去驱动。买了一个新的东西，像之前比如说我参加任何运动或去做任何事情，我都是先把装备配齐再去做那件事，其实这是一个很反过来的逻辑，就你不是说先办了卡才去锻炼，而是先去锻炼发现说好像很贵我再去办卡，
不是，因为
不是，
应该是好像我需要去专业的地方锻炼
才要去专业地方办卡，
类似这样，类似这样，对对对，所以这一周也让我收获这些小小的点滴、好 OK 到 Plus，
恭喜你，新的 S9 用户，然后
S8 用户一号是
补班之后，我的班就是很无聊的班，我就是正常的坐班，上了7天班，真的爆累。然后，但是在这一周还是有发生一些事情的。首先是我有一个朋友，初中的好朋友结婚了，但是他婚礼是在10月2号办的。就当时我还在，对，
为了你改到
我没有，为了我换了个老婆啊，这个老婆时间瞧不准，换另一个瞧的好吗？没有，10月2号，因为听到刚刚上一段国庆周我都在出外嘛，所以我就没有在厦门参加他的婚礼，然后也很久没有见我初中的这些朋友了，所以在这个补班周，我们有一天周二的晚上
聚会，
对，聚会了，然后。就是闲聊，很久没见，就老朋友见面，又回忆了一下当时初中的那些事情。
发现大家的老、都有老婆，就你没有。
那倒不是，那还真不是。哎，您听我说。
好嘞。
初中主要还是有很多故事发生的。就挑一点，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因为他们都是当时我这个事件亲手机事件的那个参与者。
哦，亲手机事件。
对，
就
是
他
被
抢
手机。
亲啊，不是这个亲，亲，我们的亲钱，
亲钱，
亲钱，
你这个烂子弹。
当时
哇，那亲钱可以亲到手机哦，那我们那年代，
因为我
对，你用手机可以请。
因为我属于是比较早拿手机的那一帮，
对，
那一帮 小学生。
是小灵通手机吗？
不是，就是
触屏手机，
诺基亚5330，
5330，
好料的，
我记得好滑盖的，很帅。哦，当时就是为了他那个，他那滑盖，首先滑盖，然后他还是音乐手机，我爱听歌，哦，搞个音乐手机，
边上他那个，里面都是我的声音。
他那个屏幕边上还有那个
按键
切换钮，就是他就是专门为了切歌用的。
对，
很专
业。他们缺音乐手机，他们缺没有，他们没有音乐厅，所以要请你手机。
他们也不，他们也不懂我那手机是什么，他就觉得是个手机，是个牌子货，
哦，牌子货
就要请我的手机。然后那一天是怎么说？就有个人，那天就是我那一帮朋友，他们也，我们平时晚上都是住比较远，我们放学会一起坐 BRT 回家，一路的，嗯，然后那一天还是按往常一样，我们还是放学约好一起走，但是在校门口的时候，我就被拿出手机打电话之后打完再玩，
被盯上了，
对，被盯上了，
就门口那个小混混上来就跟我说，哎，同学，手机借我用一下，我打个电话，打完就还你。我当时也没想多，而且他一看就是那种
流氓，
对，小混混，因为，
很凶，
对，不凶到不凶，还矮我，还矮我半个头，
哦，还半个头，
矮我半个头，但是他就头发染头发嘛，然后
斜刘海，
然后都头发很长，然后我当时也没多想，我以为人都是很善良的，都是守规矩，他说打一个电话就还我，我就说他就会还我，我就借他打，然后结果他一拿我电话。
跑了，
他先没跑，
没跑，
他就真打电话，他真打电话，拨通了电话，然后呢，
我现在想
边打电话，边打电话，他就边走，扭头就走，他就也不说去哪，他就扭头就走，
然后
我就跟着他，一路跟着他，就边一直打电话，边打电话，
走到了
问说人在哪之类的，然后就打完一通放下来，我为他要还我了，结果他又接着打下一通，就一直打。然后一路打，然后打到一半又问我说要不要去打架，就是他要展示他的武力，就说我是混的，我要去出去，我要揍人，你不要跟着我，很危险，就手机借我要摇人，我们要去别的学校门口去揍别人。
那他记忆力很好哦，
他说
可以随清随波，
不是他不知道打谁的，可能甚至都没打出去，但是他就是跟装好像有在打电话一样，然后边打边跟我边说什么叫几个人这样去哪个学校门口，然后就他打完一通放下来，他看我一直跟着，他觉得有点觉得无语，怎么我一直跟着，然后就想，
不是暗示还不明显吗？
就想暗示我说赶紧走，哥你拿捏不住，水太深，说我要去打别人，你不要跟着我，然后就他，但是我锲而不舍，我说你手机还我，手机，我一直重复一句话，我就只重复一句话说打完手机还我，因为我很怕，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然后呢？
然后我坐到我跟后面那几个朋友，我们总共四个人，一路，然后他们三个，另外三个全部跟在后面，但是就也跟我跟他走了一路，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跟那个亲我手机的小混混保持了很近的距离，我一直跟着他，他有时候走得快，有时候走得慢，然后我那三个朋友差不多隔着8米10米左右一直埋伏在我们后面，也是一路跟着，但是我
没人敢上前，
在跟着路途中，我一直听他们在后面说说笑 笑,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怎么也不来帮我，在后面有打有闹的，那就看戏一样。然后后来中间有一段是比较危险的，就那个人
掏出
了
刀子，
对，掏家伙了，
真的，
对，他手机拿到一半嘛，就跟我说他准备去哪个学校打架，然后之后他就检查，就把他的包打开，说检查一下有没有带工具，就掏一把刀出来，然后这边秀他那个
刀工，
不是就是普通的刀吧？
你就拿一个，
我已经忘记了，
哎呀，帮我切一下，
就在秀他那个刀，哦，是有把的，有刃的啊。然后就说，然后看完之后又收回去，就给我展示军火展示，叫我
军火展示，
对，展示他的这个
家伙事，
他很危险，他很危险，叫我赶紧知难而退。然后我当时懵了。但是我知道他是为了吓退我，但是所以我也不管，我继续跟着，我就说，我觉得他拿刀说手机打，快还我，我就一直是这一句话，我那时候眼里只有
我
的手机。
如果是大兴江，他也会干这样的事，你手机打完没还
我？我眼里只有我的手机，我就说打 打完了快还我。
然后呢？
但是他不理睬我嘛，他就
继续打。
对，继续打，他就发现他拿刀出来没用，他说：“哦，我再打一通。”他就突然好像想起什么，又继续装打电话。然后后来真的快走到，可能我觉得走了两三公里了。从我们学校，当时我们学校到走到博物馆了，已经。
哦，那很远了。
对，很远了，
就走到快到下大，
就已经快快。
后面那几个也跟着你。
对，一路跟着，最后是我们迎面走过来一个海军，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一片是一个海军部。
哦。
对，然后迎面走过来一个穿着海军服的海军，然后之后我首先我向那个海军叔叔。哥哥投向了这个求助的眼光，但是他走路很直，一直跟目视前方，没有看到我。但是最后是我后面三个朋友拦住了他，
哦，
然后跟他说前面那个人一直拿着我手机不还我，然后那个海军就过来了，然后那个人也听到了我朋友在后面跟着，然后跟那海军讲话，他就知道势头不对，然后就赶紧把手机丢给我说。还你还你，又不是说不还你，打个电话而已。然后
他就跑了
、他就落荒而逃，最后我就拿回我的手机。
你感觉那个人当时大你几岁？
可能就一两岁，真的。他可能就顶多，我是当时是初二，他可能就初三或者初三就毕业完就没读书的那一种。我估计是那种情况。
如果你觉得就是他当时找你借，你不借给他，他会打你吗？
不会，
但是我一定会借他。我没有想过我不借他的事情，
还是善良、
对
单纯。
我当时也不懂得拒绝这种，他就说
你现在懂。
现在
一个说懂，一个说不懂，到底是懂还是不懂？
他说他问他现在懂了吗？我说他现在
懂，现在略懂。
今晚怎么去？不要，不给，
不要，凭什么？主要他当时给了一个
很礼貌的一个
很合理的理由，他就说我打个电话就还你。
那如果他说我要清你手机呢？
那我更害怕了，上来直接说哪来？那我更怕了，我。
你会怎样？
我就跑了，我扭头就跑。
你可以用现在的招对他。
所以只是他太礼貌了。
不是他太礼貌，是我太善良了。
其实你可以用现在的招，你觉得如果你用你现在对别人的招对他，他会生气吗？不是，他现在会说哦
哦，一直支撑你，一直跟着他，是因为说这个手机
很
昂贵，很贵。
对，
因为
你得要回来。
爷爷给他买，
我爷爷给我买的。
加上他只是说他只是打个电话，
而且我不敢丢。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心里其实已经知道他可能要想要拿你手机走了。
对，我也觉得他就是不想还我了。但是
感谢那个海军，
但你感谢那个海军
当下竟然敢借。
是啊，
就是我就真的我就很天真的以为他就是打个电话就还我，就可能是路边路外门校门口的同学之类的，打个电话跟家里联系一下之类的。
哦，
当时就这么想的。
这也不算清手机啦。被你们蒙，我也是那
种。这个就是我们当时那一天同学聚会，
手机，
对，
就是回忆的一些故事，其中一段。
我有类似的经历在中山路，也是像他一样。
下次分享，好吧？把这个
下次我们开一个清钱小混混话题。
我当时很后悔，没有像毛一样去搞个太空人放手上。
什么？开始 Q 我？
事情哦，
对啊，说我不对了。
然后还有，我刚才翻看了一下相册，还有就是。这一周老王来我家做饭了，你是这一周来做饭的，
上线了。
这周末，
上周末
就是这一周，
第二周
的周末，补班周你来我家做饭了，然后我必须，
没有搞懂规则啊，
没事，
没错，
你就不要聊了，我来聊，
好，
就必须得在这个节目里夸赞一下你的手艺，当时
简直了，
当时他说。老王在那边吹嘘说他现在手艺特别好，说能做很多菜，说
然后你不信，
对，就在说是在视频上学的，我说视频上学的能算学会吗？就看一下收藏一下就算会啦，
是视频号还是
就是 B 站吧
？B 站啊
，B 站就是很多都是收藏一下就以为自己会了。老王说真的会了，就做出来太牛逼了，怎么样？然后我说不信。那一天他就带我们去完山姆买完东西，来到家里就他就开始我。大张旗鼓，这个锣鼓喧天，那个其乐融融。
鞭
炮齐鸣，我不知道，反正厨房不太妙，但是出来的菜很妙，
很妙。
厨房比较小一点，
主要是做了那个牛排，还有那个很
洋葱炒蛋，
招牌的洋葱炒蛋，
对，
真的是
赞
赞。所以说，他就一直吹嘘说是我们这个血脉里的基因，
血脉里
有这个厨神基因在。
真的，因为我就是来他家做那两道菜，除了牛排。因为锅也是第一次
是他的招牌菜了，
对，那不算嘛。但是来他家，我是第一次，虽然是招牌，但是我是第一次煎牛小排。 牛小排它的煎法其实跟其他你说一样也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它的厚度不一样，所以你的火候包括锅，因为我都是以前都是习惯用铸铁锅，所以还是等于第一次做。真的，我就看一次视频，我基本来他家就完全复刻出来。
厨神，
不是，是因为我们家里流的血脉，
真的，
里面有个东西告诉你说，起锅，加盐。
那你知道适量是多少吗？
适量是什么意思？
因为很多、
就是、
很多那个软件上面的教，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是我们，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从小吃的东西比较多，
对，
然后
有手感在，
然后第二是我们家像我就是 Plus 的父亲，然后我爸。大家都是煮，你就看大概怎么下，它有个基础的逻辑跟办法、嗯、而且然后我们煮了很多闽南菜或者是中式的菜，它其实一定是有一些底层逻辑的。比如说你不能是你比如说炒菜一定要大火，那你要炖东西要小火，这些基本都是懂的嘛，所以你大概火候能掌握好，油又控制好，就不会是过分的。
对，
像以前很简单，我第一次弄蛋就弄得不错，就是因为很多人煎蛋会放一点点油，那油肯定是不够了，包括说都是用大火去煎蛋，所以那蛋煎出来都乱七八糟，一下就焦掉了嘛。
所以那天吃完老王做的菜之后，我也觉得我行，
你行，
我也行，因为我是
一样
的血液，
同样的血液，
同样的血脉，
对，
我也行，我相信我也行，
对，
之后再实践一下，
可以，可以，那下次来 plus 再蹭一顿，
可以，
对，值得表扬一下，老王煮的确实不错，因为在第二周。
下第三周，
然后在第三周的时候，老王就亲自展示了他的血脉的印记。
对，留给第三周说吧。
好，留第三周
总结就结束了。
好
，OK，
到白 T，
到一条大江。
哦，
我这一周的关键词是增肌，就是这一周我自从
这周才开始增肌吗？
不是，就是这一周有非常明显的结果，让我觉得肩圆环这件事情，
卧推160。
不是，就是，就我发现好像习惯的养成都需要有一些目的性的，最开始有目的性的一个，比如说机制，你才会去坚持这样的一个。
那可能对天秤来说，
习惯就有目标感。
对，
你不能
输，我觉得是有竞争。
对，有竞争。
对，我觉得是有竞争，并不是有机制，机制是激励不了了。
有竞，但第一个月我们是有的标准，只是说每个人要达标，每个人要达标。
但核心，我觉得第一个月大家还是有去竞争的意识，才大家都达标。
嗯，也是。
我觉得啦。
对，然后
第一个月你们最后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激烈
每天。
每天
咬得很紧啊！
只要落下一天，我们那个月就扑街。
嗯，真的差一点点，
非常极限。
那个最后真的是贴边完成，
输的人要请大家吃饭。
对，
而且
一顿饭餐标，
对，
没错。
而且我们四个人跟猪一样，是真能吃啊！
基本只能选择自助、啊。
然后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的目的是增肌。所以我就是要吃的多，
增肌
，那我就是
要增生
了，增肌，我就是要制造这一个热量盈余，对吧？
对。
所以我每天都吃的很多，我就下载一个软件叫薄荷健康，然后这个软件就是你可以记录你的每一个食物，每次吃进嘴里的任何食物的那个卡数啊，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的。
哦、
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会有差不多500卡的盈余的。那个每天的那个摄入量，所以我每天吃到就是早上 吃一餐，午餐吃一餐，下午加餐，晚餐一餐，晚上再加餐。
你一天吃了
吃了
五
顿
午餐，
而且他午餐几乎顿顿哦，就除了早中晚之后，他两个加餐几乎是加到别人的正餐量。
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每餐都吃什么吧。
比如说按照正常的，
我觉得只要大家只要听听他的早餐就好了。
对，
早餐
是
最震撼的，因为中午晚饭很多人是可以吃到这么多的。
早餐就是一大碗我妈妈磨的爱心粥，就是豆子各种豆，黑豆、红豆、绿豆、黄豆，
八宝粥嘛，
就是、对，八宝粥磨成的那种豆浆类型的，300克就是一大碗。
你先不要想克数，讲一大碗就
好。然后两个鸡蛋。然后三个奶香小馒头，然后一个香蕉，然后这时候热量我就会看够不够，不够我就会再比如说补一个月饼，或者是、
哦、那个是你这个是一天的热量是不是啊？
我会评估我今天会不会运动，如果今天会运动我就会多吃一点早餐。
你如果不运动你也吃那么多早餐啊。
反正现在我的标配就是这个是标配的基础，然后再根据桌上有什么，就我们家的那个餐桌上有什么
有
我可以拿来吃的，
有什么 茶杯啊。
对，我就会去吃。
看你妈最近你拜天公用什么啊。
然后吃完我站起来我不敢咳嗽，我只要咳嗽我就会觉得有一股要反胃的状态。
你一定要吃到这个状态是吧？
对，
所以这么吃你会难受吗？
我也不到难受，但是就反胃的
咳嗽会要反胃还不难受，
要反胃的那一下很难受，但我会憋住，我会让自己那个缓下来，不然自己吐，
然后
要不然就白吃了。
你妈的，那我只要大便大便。
就是支撑你吃这么多的观念是因为
你要
达到这个卡数吗？就
是、对，包括我现在下了一个那个薄荷健康的软件，我就要去记录。然后我因为这个软件，我就去买了秤，买了两个秤。
你买两个秤？
一个秤是在家里用的，就正常的食物秤；一个秤是迷你秤。哎、
什么？
米粒秤？
迷你秤？
哦，迷你秤，迷你，迷你。
家里的什么秤啊？
就食物秤啊。
食物秤。
哦，现在大秤
黄金的
一条大奖。
我现在拿了一个迷你秤，它比我们的苹果十二手机还小的一个巴掌大小的。
这个你会用来称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在外工作的时候
会站上去称，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拿这个秤，我吃的够不够？
你这不会被人家干死了？你出去跟人家吃饭，拿说等一下哈、哦，不要给我夹菜。
没错，我跟你说，
我先称一下。
我们单位旁边的一个食堂，我发现它缺斤少两。
真的？
我一盘饭放上去。1200克，然后我用我的食物秤称，差不多才，就是分开称，差不多才600克，
差一半，
差了一斤啊，
对，差了一半，然后
下次不去那家了，下次不是那家
了，你知道是哪一家是吗？
我知道，
骂他们，
然后但他们价格也不算贵了，就是他们就是按斤来称的，那这一系列吃下来，我发现我真的有胖，而且是。对，
不是这周，其实
是
五十天了。
我是从九月开始记录我的体重，那时候初始只是47.5，现在最高峰就这一周达到最高峰是
227，
太夸张，53.3，
四十七，
胖了8斤，就是
啊，不是12斤吗？47到53，
47到53，
2.5+3.3，哦，差不多快10斤。
这个
但是这个重量是我。没
有去皮的，
还没上厕所。
没有去
皮，
上完厕所差不多，现在保持在51、52，就是我有生以来活了这么久，第一次体重
最重
的时候，对，到
这个数。你不是说你之前读硕时候有
你拿
那最100啊？
你好像
好100，
你好像巴勒斯坦的难民呢，有生之年。
我每天真的吃的超级多，但是有一个困惑就是，我吃虽然长肌肉维度有上来，但是肚子上全是肉。
因为你
天天坐着啊。
对啊，
那我每天有运动啊，
但是你
怎么样
呢？有坐着呀，我也每天运动，我也都是肉啊。就是你肚子上，
你是从小不运动，你这个不要拿出来讲。他有肚子，其实我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点，是因为
都是屎。
女生增肌上来，很多时候制造这种热量盈余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其实糖摄入太多，就糖是摄入太多，不是纯肌肉上来。你像你长那么多，大部分是长到了脂肪，并不是纯肌肉。也会长肌肉，只是说脂肪也会囤很多。那一般先囤哪呢？就往肚子走，所以肚子会先增肌。每一个男女都一样，都会先往肚子走。只是一条江，他的很多饮食习惯，他甚至问我一件事：他在增肌的时候，他说我要吃糖醋肉啊。我说这个东西是糖油混合，不要吃增肌。他说我增肌要吃有盈余的东西，这个热量很高。我说热量高
不，但是不干净，
不干净这件事本质上也长不了肌肉，且会让你身体发炎，然后你就运动不了，这种。负循环的事情不要去做，然后他当时还争执了很久，我还有慢慢去开导他，因为他怕他厕所哭了很久。
嗯，好吧，
随便讲。好，
所以呢，关于增肌这件事情，还有别的事情吗？
我的感受就是很感谢这个圆环挑战，让我养成了这个习惯。现在就是
不感谢我带你训练吗？
谢谢。
不感谢提出圆环挑战的阿毛吗？
谢谢。
哦，是阿毛提出的吗？
是啊，是我提出
的。
感谢在场的各位，让我养成运动习惯。就是这个运动习惯，就现在我的
最主要是里面的发起
里面的人都是疯子，
不是因为发起人是阿毛，然后我带他训练，但是最重要的关键点还是在 Plus， 因为 Plus 是把他逼死的那个人，
對
就
是
每
是不想运动的，
不是疯子。
你们每个人每天都不歇的吗？
最主要是 Plus， 我是想歇啊。Plus 是那个狗，你知道吗？
自从国庆之后，我们每个人好像都没有
停过，
就每天上班 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聊天，包括说在群里面跟 Plus 分享，大家都在讲同一句，好累啊。但是
对，因为这个除了什么运动圆环之外，还有站立的那个圆环的闭合，站立每天每个人，比如说十二个小时。
Plus 每天中午都会准时让你们收到消息。
Plus 完成了一项运动。很卷啊，
绝对准时的打卡，
真的乳酸堆积都堆上来了，堆满了，堆
满
全身
了，必须要堆满堆好。
对，那一条江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那我开始分享我的了。
你的补班周？
对，我的补班周，因为又十八天的连续，那时候还没到十八天，那时候还没到十八天呢。就是因为这个挑战，我补充一下，这个挑战，我个人到第十八天我才停的，太夸张了。太累了。
第十八天就是我们打卡结束的时候，
对对对，
就打卡满足打卡
条件，对，我才停下这个，休息了一天。那在第二周的
休息了一天，
这是有病。
在第二周连上八天的情况下，加上连续运动了八天，我得到了一顿放纵餐。
什么放纵餐？
就是我有个好朋友，他从厦门要回去实施了，对，就是某某啊。某某朋友，对，他就要从厦门回去实施，我们就一起吃了一顿放送餐。发现一家店很奇妙，就是那个工厂，他这个烧烤店呢开在一个废旧工厂里面。这个废旧工厂每个人是他以自助的形式在运营的，这家店每个人有一个小的炉子，然后每个烤串也是你要自己去拿的，连酱料跟油都是你要自己去拿，就是他按烤串来算钱。
那也要自己烤？
对，要自己烤，自己烤自己拿串。
所以味道怎么样呢？
味道看你烤的怎么样。
它的食材啊，它的食材也很关键啊。
食材冻品吧，我觉得是冻品。
那就是很糟啊。
对，
贵吗？
挺贵的哦，它油收
5块钱，
对，5块钱呢。
什么油啊？
就是你
食用油，
烤油，
油要收钱。
对，油要收钱，酱料都要收钱。
节拍，
厦门的油要收钱，酱料要收钱，然后肉那些就不说了，还有油还要卖酒，他还要卖酒。等于说他整个五个人就运营起了一家400-500平的一个店，
就是自助啊，就全自助啊。
对对对，翻台率蛮高的，就是我们坐下来吃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就吃完了。
旁边那桌都换三波客人了。
但是感觉他这种自助是不应该就是翻台率要慢一点吗？就是因为大家要烤的时间。
对，但是他
不专业，然后有时候有的人懒得烤就放一边聊天，先聊天再烤。
但是我觉得光那个卖那个油。有这个翻台率的话，感觉都能卖不少钱呢、啊。因为他们人工
右边那桌，你边上那桌估计不太熟啊。
对，我觉得估计是不好吃，
是不好吃，是他们烤的不好吃。你们烤的好吃吗？
也一般，就普通嘛，没肯定。对，在龙山附近，而且他团购68抵100啊，力度很高。然后这是其中一件事，还有主要是送别我这个朋友。他在厦门这个太大压力，对，
真的、啊，他就是混不下去，走了，离开了，回到家
了，对对对对，就回泉州了、哦。对，反正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聚会，我得到短暂的一个晚上的放松。
由于十月我们发生的精彩事件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分为上下两期给大家分享全部经过。